现在有一些所谓的 VIP 或者是说这个大护法哈，大功德主呢，他呢平常呢哈，就是他可能就是被招呼习惯了，被招呼习惯了。那有一些时候呢，就是可能道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是师父啦、住持啦、方丈啦，有什么需要帮忙，请这个所谓的大护法来这个来帮忙。那呢，我们那个不做我们这个心情上面呢，就是说好像碍于人情就是不得不答应。但是其实心境上面不是这么想做不是这么想做。那呢，答应之后呢，就推推拖拖或者是呢，百般的这个就是借口。这样子也是非常不好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答应之后啊今天呢、每天招呼我，但是做起事情来，这我们道场没有人可以每天招呼你，稍微今天没有招呼你了那我们心情上面不高兴，不想做了好像没有招呼他不做事那这样子呢，他就觉得说看对方的态度来做事的这个很不好要在道场里面绝对呢，绝对要忌讳这样子的。我们不要用这一种这个世俗的这种态度来对待这个三宝里面的事情，千万不要这样子。那你不能做到，我们呢就要委婉的就是说这个婉拒那如果说我是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但是我又不愿意呢，就是这个让呢这师父们啊，或者是这个道场的知识呢，就是。就是说不想这样子拒绝他嘛，但是我不是很有信心可以做到。我们也是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就是说我做看看，那如果随时呢我有问题有困难，我可能跟法师跟这个执事人报告，那我们就不要讲那一种说了然后要做不做的这种话这样子是非常的不好那接下来呢多被谤毁障，就是呢他这个谤毁呢，他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被毁谤啦，就是他没有做什么，然后就常常会就是有一些的重伤。那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过去呢，因为嗔恨心重嘛，多嗔嘛，然后善于嫉妒别人啊，会议论别人的长短是非，还有挑拨离间或者呢就是恶毒的辱骂重伤或瞧不起别人有过去有这样的因缘，所以这一辈子呢，即使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没有特别的事情，也常常会被毁谤，那也一样呢，这个是需要忏悔的那接下来生顽钝诸趣障，坏失正念障，缺少智慧障，就是他这个生性顽冥不灵愚钝固执不明事理，就是他这个我们讲有时候就说这个就欢呢然后而且他还很难接受明明就是这个又不是折善固执，又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那就是因为呢他心多邪念，而且散乱昏沉嗜睡就非常爱睡所以呢坏失正念，愚痴性重但是总是就是那一种我们观察也许我们有也可能有一点点这种倾向，就是老是散乱昏沉，要不然老是就是睡不饱静下来呢就坐下来就是要睡着老是就是很想睡，那愚痴性重就是说我们这个在修止观就很困难，因为你一坐下来你平常就散乱惯了那你坐下来呢不是胡思乱想就是打瞌睡就没有办法修止，没有办法修观那接下来呢眼障耳障、鼻障、舌障、身障、意障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是这个六根的障碍那由于不恭敬三宝，而且呢任意批评毁谤所致就是呢这是严重的就是会这个我们这个六根呢就是会有损坏，那如果比较轻的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意根啊它就是比较会心烦意乱，然后呢就是容易随外境转，然后很难调顺他的诸根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会因为嗔恚心的关系去伤害众生的六根嘛因为嗔恚心令别人呢令众生呢眼睛盲掉或者是耳聋像以前就是这个马马我们不是有的他会给他戴那个眼罩还好，有的他是会把他动物就是弄成残废弄瞎啦或者是什么，然后好使比较好使，就是他比较好用或者是我们也听说有一些很恐怖的就是说去把那个小孩或者是 这个老人呐、啊，弄成残疾，弄成残疾，然后呢，让他呢，就是不方便于行，然后让他去做这个乞讨的这些事情，本来这个孩子是健康的，但是呢，到了这些这个集团的人的手里面，就把他弄成残障，那这个未来的果报呢，就是他不用等到人家伤害他，他可能呢，他生来他就是就是在这上面呢就有所障碍，接下来呢，恶知识障，恶半挡障，就是呢，这个过去呢，因为这个没有遇见，或者是追随善知识，轻忽善事，丧失，就是呢，忽略善知识的重要了，那反而结交呢，恶有所致。因为这个恶知识，我们说就是类似所谓的酒肉朋友啊，或者是他不相信佛法或毁谤三宝的朋友，那所以我们呢，反过来呢，如果我们呢、身边呢、都是这样子的朋友，那我们就是反过来，我们就是尽量呢，在这一世，我们既然已经察觉，我们就多结法缘，就是一些清净的缘，那就会呢，慢慢的呢，未来呢，会有比较多的同参道友，还有这个善知识的提携呀、那我们在修道的这个路上会比较顺畅，我们就有看过这样子的人了，其实在这个。他呢，这个朋友呢，本来呢就是本来就不信佛法，不信佛法也就算了。他看你信了，他老是呢，就是故意，就是钓鱼呢，要钓一些活物呢，就来送你，就是一定呢，就是喜欢做这一些，就是跟这个善业呢、善行呢相违背的，就是让你的这一个修行呢不能够进步。那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修行的这个团体里面，也是会这样子，就是如果说这个朋友他虽然同样，不是说我们在修行的团体里面或者是在道场里面就一定都是善知识，有些人他嫉妒心非常的强，嗔恨心非常的强，如果说他看到你比较精进的时候，他反而喜欢来障碍你，反而老师喜欢呢你在用功的时候，他找老师要来找你泡茶聊天，那聊天呢又不是聊佛法，就是聊是非，他特别特别的不高兴看到你在拜佛啦、诵经啦、打坐，会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人，那也许当初是他接引你来的，但是在他你的精进力超过于他的时候，你的虔诚心、你的信仰、你的这个深入超过于他的时候，他可能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朋友的话，或者是道友的话，那我们自己呢也是要忏悔，肯定是我过去也障碍过人家，也许我不是障碍他，但是肯定是我也是如是的，就是去障碍别人，去阻碍别人，那我们要先忏悔，然后呢慢慢的远离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朋友或者是同参。接下来要习小圣障，乐尽烦庸障，不信要大威德人障，要与离正见人同住障，身外道家障，就是因为呢没有远离嗔恚心，所以没有办法发起大乘的菩提心，而乐于学习小乘道，就是呢他乐于学习，就是怎么样，他一学就很相应，而且呢非常的好药，就他呢也很难，也不愿意去发菩提心，他觉得我修这个法就好了，我就觉得非常的欢喜，我就觉得非常的相应，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根气呀、那由于呢他惭愧心很难升起，因此没有办法从众贤善，从众贤善呢，如果我们有惭愧心的话，我们会就是对于这个贤善呢、我们会升起这个尊崇这个恭敬的心啊，那我们这个身口意的这个不好的习气呀、这个恶业的习气烦恼，要什么时候纠正过来呢？就完全看我们的这个惭愧心呢，的多少哦。这个惭愧心，它就关系到说我们这个断恶修善的速度哦。如果说我们越有惭愧心的话，那就不用等到说啊师长来责备我们，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指责啊，那自己呢做错事情呢，就会觉得说无地自容哦，就会觉得甚至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自己哦。所以惭愧心很重的人，他自身呢就有那一种就是改过向善的那种力量哦，不用等到说人家开口，那他甚至呢就是会自责到说啊难过到这种失眠睡不着觉。 啊，那如果呢是这样子有这个高度惭愧心，有这样高度反省力的人，他要这个断恶修善会非常快，因为他就不会让自己就是有同样的错误再度发生嘛，因为他在做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痛苦又更加倍嘛，那就是有这个自诚的忏悔心啊。哦，那如果说他是这种常常犯，哦，常常忏悔常常犯，那就是因为呢他这个惭愧心呢没有真正升起来的关系。哦，那还有呢就是说他呢没有做防护，哦，就是他虽然觉得自己这样子做的不对，哦，这样子呢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后面会讲到四力忏悔就有一个防护力，他没有防护自己不再造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呢，哦，他没有下这样的一个誓约的时候，他当这个境界现前的他的这一个烦恼习气非常势力强大的时候呢，他虽然呢知道这样不对这样不好，他不能够发脾气，他不能够怎么样，但是他长久以来熏习的这种恶业习气的势力会强过他的这一种，这个惭愧心，他还是会去造恶。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原因呢就是他这个认知不到，就是我们所谓的正确的观念，正确的知见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讲一个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一种男女关系的这种观念，我们因为前面已经讲到这个杀盗淫的部分嘛，哦，那像过去来讲的话，这个对这个男女之间的分际呢是非常的清楚的，现在的这个很多观念就是我们讲过啦，他的哥哥姐姐啊，哦，都是就是都是犯了邪淫啦，都是就是那个叫什么，试婚同居都是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在观念上面他没有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这样子是错误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所谓的从众嫌善，因为他不知道他是错误，他怎么升起惭愧心呢，他一定要先知道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他才能够升起惭愧心。所以呢，正知见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实际修行之前，在我们修止修观之前呢，我们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是非善恶、佛法的正知见呢，我们要有这个非常清楚的观念。不然我们讲说惭愧心，这人他并不是说他没有惭愧心，他没有这个善。他这个心没有这个善心，但是他没有反省力，他可能也是很有反省，但是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是错的，他所想的是错的，他的观念根本就是错的，所以还是最根本还是要从这个观念下手，从正确的知见下手，然后接下来他不信要具德行善的人，反而呢喜欢亲近呢世俗繁庸之辈，因为他就是觉得说跟这些这个就是有道德的人在一起啦，行善的在一起，他总觉得有压力，绑手绑脚的，当我们自己呢行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很有这个修养的或很有道德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种自行惭愧，好像想躲起来的这种心情，有没有？然后就是想要逃开，这个就是都有一点点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反而就是觉得说，哎呀，跟那个贩夫走卒在一起多么轻松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从众嫌善，不就觉得反而亲近这些有修养有道德的人呢会有压力，然后呢他就乐于这个邪见的人呢同住，就跟他们在一起呢就是我还比他还好一点，那或者呢他生在这个不信佛法的外道家庭，那这是有一些，这很多嘛，就是有一些家里啊他会这个对我们这个学佛啊修行啊百般阻扰，障碍我们去听经闻法或是参加法会啊，就做种种的这个障碍，那这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个过去啊以嗔恨心啊障碍别人学佛修行，或者是这个不恭敬佛法，那毁谤三宝，像我们现在还是很多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如果我们生长在外道之家，就要知道说这就是我们过去共业所感嘛，可能我就是过去熏习的就是这些外道法，或者是我过去呢我就是障碍别人的这个修行，所以我的家庭呢我从我的最根本的这个团体里面我就这个修行就种种的障碍，我要学佛就种种障碍。那我们看说像我们如果说这个没有对比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比比都是嘛，因为像我的朋友他们这个也是都要这个 要去听经的时候，也是要骗他妈妈一下，骗他爸爸一下，说要跟朋友有约，其实两个约好是要去听经或者是要参加法会都有嘛。好，我们会觉得说可能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是有这样子，但是我们稍微做一下对比，你说像这个西藏啊，西藏还有这个转世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或者我们看这个西藏，它很多寺院里面有很多这个小喇嘛，有没有三四岁啊五六岁就送到庙里面去啊，就是去出家了啊，他们家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孩子呢哈，就是出家，这个也是很常有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那如果呢你再又是那种被这个认证的这个转世的哦，这个我们说的活佛啊，这个主骨啊，那呢你还不是你还这个可能两三岁哦，就已经被这个送到庙里面去，然后你这个三四岁的时候呢啊，就是都这个身边呢就是有一群帮你规划你的这个学习的哈，这个阶段的还有学习课程的老师啊，照顾你的人，然后呢你这个十几年二十年的哈，就是从小到大的这个教育养成教育完全都是佛法的教育。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像我们这样就觉得哎呀，人家说你什么哇，你十几岁的修行的啊，你十几岁出家真羡慕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西藏他们这个人家是三岁就早来了，我们还是自己要去，很多都偷偷跑去庙里面，不敢跟人家家人讲，或者是这个不告而别的出家，对不对？他们不是哎、欸、他还走不出去，人家那个寺院里面就早来了，就是做种种的确认认证的这个活动，然后呢啊，这个最后呢就是说哎，你这个孩子是这个某某某某仁波切转世的啊，希望能够舍出来带到寺院里面。接下来就是这个十几二十年的我们讲的这个国民基他们的这个国民基本教育，就是佛法教育，你看多好啊，多好，完全不浪费时间嘛啊。所以因为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家的处境是这样，我们同一个时代啊，但是不同的空间啊，不同的背景，就是觉得太惭愧了，哦，太惭愧了。他也觉得说，羡慕之余，还是要自己要多修行啊，哦，你这个多发愿，那我们将来呢，如果不是往生西方净土的话，你就是你再来生的话，你可能你就算不会被人家认证为转世小活佛，你可能也是生长在一个这个佛化家庭里面嘛。哦，我们也认识，我们以前就是有一个师兄啊，他就是他这个是一个这个汽车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嘛。那他小他这个孩子哦，就是已经决定出家，因为大概50几岁了吧，但是他这个修行非常的认真，一天以前在各公司一天打坐就这个8个钟头，因为是高级主管嘛，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责任制都是非常的努力的。然后等他出家，三个孩子都已经安排好哦，就是要送去这个念这个佛学院哦，就是要送去呢，也是要做这个出家人的哦。其实我们台湾也有一些这个出家人，也是从小就是被父母哦，就是培养的哦，甚至他的父母亲也都出家。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因缘的时候，你根本也不用去找，然后你直接出生就是一个佛化家庭，就是一个呢都帮你安排好，你都还没有决定你要修行，他你的父母亲就已经帮你决定你的修行之路了，那多好。好，那我们到这边，但有没有什么问题哦？他不是用这个称呼来分阶位的，他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是因为他这一次的修行的成就得到肯定之后，然后他下一次就被认证为是仁波切，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在台湾我们所看到的，因为过去有认识一位就是这个翻译老师，藏文翻译的老师，他就是有跟我们提到说，在台湾他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不一样嘛，背景不一样，而且最主要是语言不一样，所以我们对这个西藏他的这个系统不是那么清楚。那在西藏他们其实他们自己是蛮清楚的，就是每个的位阶，虽然可能都叫仁波切，可能都叫主骨，可是他是大主骨、大仁波切，或者是这个次一点，他是有。他们是自己很清楚，但是我们来到台湾，就有一些他其实在 在那个西藏他可能也不是仁波切，但是他全部都叫仁波切，全部都叫活佛哦。所以就是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就可能不去看他的这些称谓，那只是说他们就是可以说是他的信徒或是他的弟子对他的这个师父的一种恭敬的一种表现吧。他们可能是希望说来到台湾呢，而让这个台湾的这些三宝弟子呢，在接触藏传佛法的时候也能够有一种就是崇敬之心，可能是这样子，但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他们自己呢，他不是用这个名称来这个来这个定他的这个结尾，但是可是四大教派他通常最高的这个领袖他还是会叫法王寺。对对对，那因为达赖喇嘛尊者他是当初他是除了他是格鲁派黄教的这个大的这个领袖这个领导之外，他同时是他们政教合一嘛，就是政治上面的主要领袖，所以很多像现在因为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政教合一的，就是达赖喇嘛等于是说他们属于宗教上面的主要一个精神领袖。然后在这个转世的这个认证上面，他们有非常严谨的一个就是确认的一个过程还有标准。一般在西藏的这个转世的这个系统里面，都是就是他们都是佛菩萨的再来人，所以像因为西藏他是跟这个观音菩萨特别的有缘嘛，西藏他们的这个传说就是说，其实西藏人他的祖先就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嘛，所以像这个达赖喇嘛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那我们可以就是说把它，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 DM， 现在很多的这个西藏传承的藏传的这些藏师啊，来台湾，我们看到每个都是好像蛮琳琅满目的文殊菩萨的化身，谁谁谁的那个，我们就是像这方面，其实就是说他有他那样的一个传承啊，然后有一些他的这个传承是用精神，我们可以说他在精神上面的一个传承。他像比如说他，因为大宝法王他是那个格举派嘛，白教的，那他是最高的领袖。那萨迦派花教他有萨迦法王，他各有他最高的这个领袖。那他们因为所谓他有四大八小嘛，他其实他每一个这个每一个结尾，他们其实藏传的这个上师他们很清楚。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同样都是仁波切，比如说，他这是法王，通常是比较位阶更高一点点的。那这仁波切他可能是70岁的仁波切，看到这个法王50岁的法王，我们看起来就是仁波切，我们很恭敬他，但是这个仁波切他还要来顶礼这个法王，就他们自己本身知道他们的这个位阶，因为他们对他们的这个传承跟他们的系统都非常的清楚。因为藏传佛法他们的这个为什么？他们现在非常的就是说广传很普遍，因为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非常的重视传承。所以每个上师你看他在传法，甚至他可能不一定是灌顶，他在这个讲法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说他这个传承，他这个法源是从哪里，他从哪个老师，他老师从哪个老师，从第最初是这样，每一次他都要交代这个哦，他是要让你确认说，就是说让我们升起信心，说他是有这样清净的法源，所以他们这方面的脉络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清楚，除非说他们有人把它整理出来说一个这个我们族谱吧。是啊，其实喇嘛也是尊称。我们其实在台湾汉地来讲的话，我们都习惯就看到藏传我们都说喇嘛，就是我们的文化性，就是他在台湾的文化已经变成我们都叫他喇嘛。但是其实喇嘛他的意思就是上师的意思，我们说梵文的咕噜嘛，他其实上师，他的这个位阶是更高的。所以他们的出家人有一个，因为那个藏文我现在不太记得哦，怕混淆大家视听，我就不讲他的藏文。他有一个称谓，就是称谓他们的这个出家人，但我们都习惯已经称为喇嘛了，所以我们只要看到说，那喇嘛，我说，那边有一个喇嘛，我是说喇嘛教，但事实上他在喇嘛来说，他是更高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些人他们就会有一些疑惑啊，为什么那达赖喇嘛都称为喇嘛，那为什么他还统领什么？哦，就是说还有其他的这个仁波切阿法王。那其实喇嘛是一个很高的尊称，对，可以，居士一样可以接受供养，尤其如果是证得这个圣位的居士，还是可以接受供养啊。有的时候这个居士是怎么讲？就是说他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能够真的发起菩提心。如果能够真的发起菩提心的时候，他就是不会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去修行，虽然他还是这个凡夫的这个位阶的时候，他这个发心真诚的时候，他是堪受供养的。所以不是说只有这个出家人才可以受供养。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供养的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的这个供给嘛，哦，就是比如说我是这个在家居士，那我这个修学佛法呢就是很用功，那我也想要闭关个一两年或者是三年三个月的话，那可能我的姐姐或我哥哥啊，我弟弟妹妹他们资金上面他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的话，他愿意提供我们，这个也算是在我们这边讲的这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受用了这样的一个供养的时候，我们有好好的修行的话，哦，真正发菩提心是为了要利乐有情来这个成就，哦，成就的时候这样来受供是可以的。可是如果说我们就是说有了一个好的环境，可是在里面没有好好的用功修行的话，甚至放逸懈怠的话，那我们就是亏负了这样的一个供养。即便它是我们的手足或者是我们的亲眷，那我们就是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是说对自己没有把握嘛，哦，那他就也觉得说自己的功夫还不到，那他就是可能就是说我就是先积攒一些这个道粮，比如说我想要这个修行三个月或者是修行一个月，那我就先存一点钱，就是受用自己的这个就是我自己赚的嘛，那他心理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负担，这样也是可以的。不止，因为闭关，我会提闭关的状况，是因为闭关的状况比较粗显，比较明白。那也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平常修行，哦，他平常就是从事修行，但他就是没有去赚钱，没有去赚钱，他可能就是受用就是家里面对他的这个供养，就是供给他。那或者是说他本身已经是一个老师，他的这个学生，他的这个追随者对他的供养，这样也是在这个里面的这个状况。那我们以前也是有认识，就是有的这也是在家居士啊，他就是非常的用功，他把他的这个家里面啊顶楼都弄成一个像这个佛堂，整个就是一个佛堂。那他就是学习这个翻译，就是翻译这个经典的这个部分。那家里面呢也都非常的护持啊，就是因为翻译经典他可能有机会的时候，他出去帮忙翻译的时候会有一些收入，可是有时候不一定会有收入，啊，那这时候如果说他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精进，然后家里非常的这个护持他的时候，这个也算是我们刚才提的那种状况。可是如果说他的这个用功啊，他不是这个精这个努力的话，就是懈怠的一种状况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障碍。没有身体上的障碍，也会有心理上的障碍，因为他那个福德力承受不起嘛。我们这个世俗讲德不配位嘛，你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个福报啊。所以过去像道正法师他也曾经好像有两年嘛，一年的时间，就是他觉得说他希望在佛法上面更精进的这个用功。可是因为如果你不把工作辞掉的话，这个时间他都是被分割的，所以也是他哥哥是家里面的给他护持啊，护持他，然后他能够这个精进用功，就一整年好好的在佛法上面钻研，这个都是属于在这里面的范畴，就是不一定是闭关。比较直接的话，比如说你在大殿的话，那你就找大殿的香灯师。那如果你是在大斋堂的话，那我们就找斋堂的知识法师。因为通常如果我们就是说，就是看你所在的那个殿堂，或者说你所在的那个地方是负责人是谁，执事人是谁， 哦，那去找他会比较直接。因为如果说我们就是看到一个法师，除非说我们真的都找不到人，那我们请那个法师，他可能帮我们问一下，那是那个是没有办法。那因为如果说我们找一位法师，这个法师他还是会再去要问过那一个执事人，因为今天在寺院里面他的执事是分工的。如果说我今天负责大寮的，哎，那个大殿的香灯，大寮的事情我不能做主，我还是要请教说这个大寮的法师，或者说他，除非他这件事情是有，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僧团里面他有公布说，哎，这大寮这是什么东西可以怎么样处理，就是只要公告之后就不用再问了。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你随便找一个法师来请问，他可能就会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比较直接的就是找那个在处所在处的那个执事人，也不一定是执事法师，就是他执事人就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